第十八章。在此章内，他讨论祈祷第四集，开始以卓绝的方式来陈述天主提拔人民到此境地的高贵。这种道理本然的给予专务祈祷的人们以最大的勇气，使他们努力达到在世上所能达到的最好境界。这并不是由于公行，而是由于天主的仁慈。我们应细心研读这一篇章，因为他讨论的主题太微妙了，其间包括着很重要的几点。望天主感悟我，给我适当的名词来讨论这灌园的第四种水。他的援助为我是很需要的，比写前一章更加需要。在第三集内，灵魂感觉到还没有完全死亡，我们是能如此说的，因为他只是死于世俗了。但是如同我说过的，他还充分的认识懂得他还在此世上，也感觉到他的孤独，并能利用外面的感官最低限度是用记号来表达他的感觉。在我所说过的一切祈祷与各种方式中，园丁多少也应做点工作，虽然在最后的方式中工作常伴着光荣与安慰，是灵魂总不愿脱离他，为此他就不曾觉到工作，而只觉到光荣了。在目前我们要讨论的祈祷中，感觉已经消失了，他只是在享受他不了解的快乐。我们了解，我们是在享受着一种幸福，在这幸福中具有其他一切的幸福，但我们却不懂得这种幸福的本身是什么。一切的感官都在占有这种幸福，实在在这里无论内外的东西都不能再占有我们任何的感官。在以前，如同我已经说过的，他们还能够做某种表示来说出他们所感到的伟大快乐，在这里灵魂已是洋溢在无比高尚的快乐海内了，然而他却很难使人懂得他是在享受快乐。肉体无力，灵魂也没有能力来通传这种快乐，在这样的时候，这样的通传为他的修习实在是一大困惑、磨难与纷扰。这时候他的一切能力都结合为一了，即使他愿意做另一种事情，那也不够，如果能够，那就不是这样的结合。至于我们称之为结合的这集祈祷，论其性质与形式，我也不能使人明了。在神秘神学内是有其说法的，是的，但是我不明白他使用的名词，我不了解是该用智慧或精神去懂，我也不晓得他们与灵魂有什么分别。这一切在我认为乃是一样的东西，然而很多次灵魂却脱颖而出，如同一团烈火变成了火焰，也有时在急剧地长大着。那时候火焰要超过火团很高，但火焰与火并不是异性之物，火焰永远是出于火的。神父们，你们是很聪明的，你们能很容易地了解这些，至于我，我却不会多说了。我现在所要解释的就是灵魂在这种神圣的结合中所感觉的种种。结合一词的旨意我们是知道的，那是两件不同的事成为一个的一种状态。天主啊，您是何等的仁慈，您当永远受赞美。天主，愿一切受造之物都歌唱赞美您。您的爱情真是伟大，使我们在此充心之地也能真实无望地来谈论您与灵魂们的这种通传。即使这些是对于德行丰满的灵魂们说的，但你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大方与慷慨，一种与您门户相当的恩惠。我天主， 您的恩赐与您的本性真正是门当户对的呀。许无穷的慷慨啊，您的工作实在伟大了。是的，是您的理智有限，不懂真理。您的伟大工作是一切超然物外的人们都感到惊奇，但是那是我感到无法了解的，乃是您将如此巨大的恩赐沛然的是给常常得罪您的灵魂。想到这里，我便只有呆定，不能前进了。我能去哪里才不退后呢？为感谢您如此大恩，我真不晓得该做什么。向您说疯话吧。对了，这倒往往是可以减轻我的痛苦的。当我接受了这样的恩惠，或者天主开始赏赐我这种恩惠时，常常有这样的事发生。因为在我享受这样恩惠时，如同我已经说过的，灵魂是什么也不能做的。我向天主说这些话：主，您就是您所做的事吧，您不要这样快的忘掉我的大罪吧，您可以忘掉他们是为了给我赦免，然而我求您，愿您记着他们，以便节制您发布恩宠。我的造物主啊，请不要将您的金章玉叶关注在这样的器皿中吧，您已经好多次看见它渗漏出来，请不要将您无穷的宝库寄存在这一颗还不会完全抛弃贪想现实快乐之情的心内吧，它将疯狂地耗费您的宝库。您如何能将这座坚城的碉堡以及保护碉堡的钥匙交给这样一位从一开战之时就让敌人打进来的松懈鬼呢？永恒的君王啊，愿您的爱情不要太过了，而让这无价之宝冒着丢失的危险。我天主，这仿佛是您使我们不重视您的宝库，因为您曾将宝库安放在一个如此有罪、卑微、衰弱、可怜与下贱的受造物手内。纵使我没有把它们丢失，这乃是由于您强有力的援助。为我这样的灵魂真需要有力的援助，然而我却不能使他为另一个人有所裨益。唉，我并不是一个好女子，我的不齐全处太多了，你仿佛是将元宝委置于一块太过不毛之地了。他不但只隐藏了您的元宝，并且还将它埋没了。天主，如果一个灵魂不曾将您的元宝用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您平常对他是不会如此慷慨与佩慈洪恩的。我天主，您晓得我常向您如此的祈求过，现在我仍要全心全力地向您呼喊。主啊，请您把您在世上赐我的这最大的宝库拿去吧，我更希望，更请您把恩惠给予那些比我更能工作、更会利用它来加增您光荣的人们。这些就是我屡次重复了又重复了的话。随后我立即看出我的疯狂与没有天德来，因为天主知道为什么我们最合宜。他看出来，如果不是他用这样多的恩惠来援助我，我的灵魂是没有一点力量自救的。我还愿叙述这种结合遗留给人民的圣宠及效果，并叙述一下灵魂本身所能，或者说灵魂是否能做成如此超越境界的一些事情。在这几祈祷中，常有神魂超拔或与天上爱情结合的事情发生。在我看来，在同样的结合中，结合与神魂超拔是有分别的。凡是没有经验过这后者的恩宠者，他们总在想象着是没有分别的。但是照我的见解，虽然归根结底这两件事实在是一件，但天主在其中的工作方式 毕竟是相异的，因为断绝了事物才是精神超生的最快方法。我清楚地承认，这也是一种特恩。我再重复一句，在这里原因与结果乃是一件事，至少在外面看着是一件事。一心之火与燎原大火虽然相同是火，然而我们却看得出它们彼此的分别来。假如是新星之火，它应当费去很长时间才能炙热一块冷铁。如果是燎原大火呢，铁块虽然也大，然而在很短时间内就会使它完全改变。依我看，天主的两种恩惠就是这样。那些已到达神魂超拔的人们，他们是了解我这话的。如果他们还没有到达这个境界，他们一定在想我是说疯话呢。是的，像我这样的一员，进而想讨论这样高深的事情，并愿意使人了解，这仿佛是不能了解的事。另一方面，又缺少名词来表达最初的概念，不是说疯话又是什么呢？然而我信赖上主，在这件事上他一定要帮助我。他知道我除在服从以外，还有心引导其他灵魂走上这条崇高之路。此外，如果不是我有长期经验，我是不肯叙述这些的。真的，当我要开始叙述这最后一种水的时候，我觉得为进行我的工作，其不可能性远超过要我说希腊文。实在说，困难真是重重的。为此，我就将功课放在一边去领圣体。啊，可赞美的天主啊，他真的来援助我这无知之人了。服从的德行啊，您的能力真伟大。天主光照了我的悟性，有时候他漠视给我适当的言语，有时候他也只是给我叙述的方法。我觉得至尊天主和在前章是一样的，愿意他自己说我不能说的事。我之所说乃是完全真理，我这样说乃是说，如果在著述中有些好事，那完全是来自天主。如果有什么不对呢，那则显明的是我这可怜虫的罪过。为此我说，如果有人，一定有很多赖主仁慈像我一样的被提拔到这种祈祷的境界，如果他们害怕迷失，他们可以与我商讨商讨，天主一定要帮助他的婢女光照并指给他们明路。现在我们要讨论这天上降来的水了，它是丰润的深入并浸灌了整个果园。在需要时，如果天主总不缺少分发这水，我们可以看见园丁是如何恬静生活的。那里总没有冬天，而常是气候温和，花花朵朵总不缺。我们可以想见这是何等的快乐。然而我们苦在窜流的世界上不能常常如此，我们应当时时注意，如果缺少了这样的水，我们应立即补以别样的水。这种天上的水多次是在园丁补料想的时候就来到了。说真的，在最初它只是一种长期心导的结果，因为天主在一步一步地引领了这小鸟以后，他才肯把它放在使它休息的香巢里。他看见它长时间的飞翔，用理智、意志以及其他各种力量来寻找并忠悦天主，于是天主便愿意在此事上给他一种酬报。啊，多伟大的酬报啊！刹那间，灵魂在世上的一切工作完全得以酬报了。灵魂在如此寻找他的天主时，他在最深湛而最温柔的快乐中感到几乎是完全的发昏了。这种眩晕逐渐地消灭肉体的呼吸与一切力量，如果不是运用大力，那么连手指都不能动一动的，眼睛不知不觉地就闭上了。如果是睁着， 那么他便什么也看不见。如果是念书，那么他是不能读出文字来的，并且也很难分清他们。我们看见那是一个字，可是因为理性不来参加工作，所以我们不能读出它，纵然愿意读它。他听见人说话，但是他却不懂得，一切官能就如此的没有一点作用了。是的，如果他们不如此让灵魂享乐，那么他们为他便是一个阻碍。他虽然想说话，但他不能形成一句语言。如果他可以形成一句语言，但他却没有力量把它说出来，因为一切外在的力量完全消失了。然而内在的力量却在长大，这样使灵魂好能更多的享受光荣。他在外面所感到的快乐也是很大很显著的。这样的祈祷无论它为期多久，也绝不会有害于健康，至少并没有损害我的健康。如果是在病中天主赐给了我这种恩惠，我也不记得那时曾为我有所不便过。不过倒是使我感到很显著的轻松。从这样的一个大善之中，会有什么威恶生出呢？这种恩惠的外在效果也是很显著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有一个大力之士用这样的快慰消灭我们的力量，而给予我们更大的力量。且再说，开始时这种恩惠的延长期间是很短促的，至少在我是这样，因为它过去的太快了，所以他也不曾清楚地由外表记号和感觉停止表现出来。但是人们由于灵魂所得的丰富的圣宠，却清楚地懂得照耀在他身上的太阳光是很强烈的，因为他已被焚化了。我觉得我应当特别指出，这是一切能力停止作用的时间，显然很长，不过实在说却是很短的。普通说来，能延长到半小时就算很久了，我觉得我总没有如此长久过。说真的，我们是不晓得究竟有多长时间的，因为我们的感觉已经失去了作用。但是我说每次的感觉停止能力不知不觉的期间过去的是很快的，一直要维护这种斗争。然而其他两种能力很快的又来啰嗦人，因为一直在静息中很坚强，所以他又重新使他们停止作用。但不久之后，这两种能力又来度他们的普通生活。这种祈祷在你来我往的环境中能够延长，而事实也真延长到几小时。因为这两种能力在开始醉饮着天上琼浆时，他们是很容易停止作用，以便多多享受。这时他们伴同意志，因之三者竭尽欲在快乐之中。但是这种能力的完全停止作用并没有想象的功夫，我觉得他也完全沉醉了。可是我再说一句，为时却很短暂。虽然他们不是完全恢复，但是他们也不能如疯狂人似的数小时间毫无知觉。不，天主要逐渐的引他们恢复知觉的。现在我愿你说说灵魂当时内在的感觉，希望了解此事的天主告诉我吧，因为要是我们不能了解，又如何能解释它呢？当我正要讨论这点的时候，我曾自问灵魂在这时是怎样的。当时我刚领完了圣体，做完了我要做的祈祷，忽然天主使我了解了这几句话：我的女儿，她愿意完全毁灭，以便更多沉浸在我以内。这也不是她在生活，而是我生活在她以内。例如他所听到的他不能全了解，那么他所听到的并不是听啊。经验过这种恩惠的人从这些话内可以琢磨到一点意思。 人在当时的经验是很隐秘的，不能清楚叙述出来。我所说的即是灵魂看见他自己与天主结合了，他确切知道他得到了这种恩惠，没有一点疑惑。在这里，灵魂一切能力都停止了作用。我再重复一句，我们一点也不了解他们的作为。如果人在默想耶稣苦难，记忆竟完全失去作用，仿佛总没有想过这事似的。如果是在看书，人就什么也不懂了，同时也不能专制凝神。如果在做口祷，那也是一样的。那时候，这只记忆啰嗦的小夜蛾，仿佛翅膀完全被焚烧了，不能飞翔了。是的，意志在只顾爱，但他不了解他如何爱；理智在只顾领会，但他不了解他所听的事情。至于我，我已经说过，理性仿佛是不懂的，他自己也不了解，因为这一切都超出我的能力呀。从开始我就有一点不知道的是，我不晓得天主是否在一切事物中，我觉得如同我觉到的这种亲密结合，那是不能的事。另一方面，我又不能不信他在那里，因为依照我所信的，我清楚地了解天主是真在那里。无知的人告诉我他只是圣宠在那里，但是我又不能随从这种见解，因为我实在觉得是他本人在那里。正在我疑虑时，有一位博学的道明会会士来施掉了我的疑虑，他告诉我说，天主确实在那里，并也给我解释天主如何通传给我们，我于是感到非常的安慰。这里应当注意，也应当知道，这种天上之水，这种天上的最高的恩惠，常常是让灵魂占有最丰富的宝库。这就是我现在要叙述的。